在明慧网2007年12月5日曾经刊登了一篇大陆一位远景的自述，文章内容真实感人。因为这文章很长，小红仅在这里截录如下。我是一名中国大陆的远景，在1999年7月20日以后，由中共统一安排和部署，在全国接起了非法取缔打击法轮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狂潮，并在社会上书店里以及大法弟子家里清理收缴、销毁大法书籍，包括手抄本、音像资料、图画和照片。我们远景被中共推在镇压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最前线，在当时针对迫害法轮功，各地均有打击迫害的指标和任务，并且此项的指标任务有明确的、详细的、严厉的奖励和处分措施，是考验每个领导、每个党员、每个直接负责人是否对党忠诚。在法律上，打击迫害大法弟子可以说到了无法可依，不需要证据证实就可以定案。公安机关对打击处理法轮功人员不必按法律程式办，法制部门和主管审批领导以及办案人员在打击处理法轮功的问题上不需要担负责任，一切责任由上级政府及610负责，只履行一下手续就进行了。而且法轮功案件不纳入法制检查，即使搞错了，办案中发生了死人的重大问题，也不需要任何办案部门领导和个人担负责任。在具体办案中，因为不需要严格的审批，大法弟子告状无门，根本没有受理部门，任何部门均不允许受理，也不敢受理。因为没有申诉，复合的受理部门也就是完全剥夺了受害人的基本人权，因此劳教用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上则变得变本加厉，为所欲为。办案人员在办理此类案件时，真正是随心所欲，肆无忌惮，想迫害谁，想劳教谁，就可以送去劳教，互相串一下门就可以整成材料是非法聚会。最为糊涂和可悲可耻的是，我当时也被带动者分不清善恶，辨不清自我，曾经参与了迫害关押大法弟子多人，至今思之仍感到不寒而栗，痛悔自己，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是大法感化了我，挽救了我，是在和大法弟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无形中受到了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从他们身上多少有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些了解，更敬佩于他们不屈的精神和对信仰的坚贞，尤其被他们真诚、善良、慈悲、不计个人得失、以德报怨的伟大人格魅力所感化。而每个大法弟子讲述的他们学法以后的状态变化和经历，更让我感到新鲜、神奇和迷惘。我从中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合伙编出来的，我相信他们所讲的都是真的，不可能是骗人的，因为我完全相信他们是一群善良而诚实、品德高尚的人，而他们所学所修就是真善忍，我相信他们。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大法竟具备这么大的力量，具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和效用，而那些真正的大法弟子表现出的那种不畏任何艰险，坦然面对所有打击迫害，甚至连生死也不放在心上的那种精神和境界，确实让我内心非常震撼，因此我极想对法轮大法探个究竟，所以我后来就从当时收缴上来的所有法轮大法的经书中 我挑选了十多本师父不同时期的讲法，当时已经出版了各套经书拿回家中。后来我陆陆续续将这些经书认真的仔细全部看了一遍，有些感兴趣不理解的地方还看了好几遍。说实话，自己还认为在修炼过程中要去掉人的各种执着心和种种的欲望，认为这是纸上谈兵。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每闲着无事或看其他书时，就又想起这些经书来，心里对它总是割舍不下。搁置一年多时间之后，又将这些书全部搬出来，一有时间我又陆陆续续继续看。在后来的几年里，我陆陆续续将所有经书又看了好几遍，大概四五遍吧。在后来反复看书研究的过程中，我越看越觉得师父说的极有道理，越看心里越佩服，而且也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认为师父讲的全部是真实的，不是假设或想象那种空洞的理论，而完全是科学，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是前所未有的切实可行的一种修炼大法。自己完全被大法折服了，对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内心泛起了一种想学大法的念头，仿佛这正是自己一直在追寻等待的东西。到现在，不光以前长期缠绕自己的风湿病、神经衰弱和肝结石以及心脏病已经不一而愈，而在思想上、心性上确实起了很大的变化。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我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修炼，深切地感受了大法的威力和信仰的无穷力量，内心是非常充实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现在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有精神追求、心灵有寄托、有信仰的人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回首过去，仿如黑夜里迷失方向的航船，随波逐流，任其沉浮，自生自灭，把物质和精神情感的欲望当成满足和幸福。现在才明白，唯有信仰的人生才是充实的人生，才是真正快乐和充满希望的人生。我希望通过我的经历和我的这篇文章，能给有缘的人带来启发，带来永远的幸福。开始学练法轮大法还只有半年多，回顾自己走上大法修炼道路的历程，深深感到自己能有幸走入大法中来，能迷途而知返，感到实在太幸运了，太幸福了。我的修炼之路曲折神奇，我把它如实公诸于众，希望能对世人，尤其是咱们中国大陆仍在受到中共党文化的毒害和邪恶的谎言欺骗，自觉不自觉地跟随中共走入毁灭禁地的善良无辜的人们有所启示，有所触动，希望借此令人醒悟，认清真相，改变观念，真正正确的认识大法，甚或走入大法修炼中来。